大家好，我是扶摇。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了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们啊，是通过了几次月震实验，证明说月球呢其实是一个中空的金属球。其实关于月亮上让人费解的现象还多着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将和大家介绍一些其他有关月亮的谜团，进一步揭开月亮的出身之谜。其实呢，不论是曾经的古人还是当今的现代人类，都曾经尝试过解密月亮，而且他们得出的答案还是一致的。唐代诗仙李白在《把酒问月》这首诗当中就曾经发出感叹：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宋代著名的大文学家、书画家苏轼，也是我们熟知的苏东坡，那么当年呢也是一句天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而这些千古名句啊，内涵是非同小可的。要知道，李白和苏东坡这两位可都是修行之人，所以呢，他们的作品往往是暗含天机的。而关于月亮，西方也有预言。法国的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呢，就在《诸世纪》中写下了四句诗。有人解读说，诺查丹马斯啊，是在告诉人们，月球之谜会在20世纪末被揭开。而真实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只是事实呢没能被大多数的朋友知道，或者说没有被很多的科学家承认罢了。那么答案都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揭秘之旅啊，先是从谜团出发。大家知道吗？第一次登月的太空人，当时为了把一面美国国旗插到月球的土里啊，是历尽了千辛万苦，两个人是轮流的铲土。可是最后呢，也只能是把这个旗杆给插进去几厘米的深度。这之后，后来的几位太空人甚至啊都是带着电钻飞到月球的。不过呢，他们最多也只能打进去75厘米的深度，还不到1米呢。大家知道，如果我们在地球上毫不费力就可以钻进去360厘米，3米多长的深度，对吧？那么要是按照这个现象来说，那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月球表面的密度非常大，而且是大得惊人。而且阿波罗11号、12号的太空人不是带回来了一些月面上岩石标本吗？科学家们就对这些石头进行研究啊，结果发现这些岩石的密度要比地球岩石的密度高出去许多。地球岩石的密度一般是2.7到2.8克立方厘米，而月球岩石的密度呢，则是达到了3.2到3.4克立方厘米。科学家们就认为，如果说月亮是实心的，那么以此类推的话，月亮的整体密度应该要比地球大很多了吧？月亮的总质量和引力也都应该相应更大。可是实际情况是让科学家们大跌眼镜。根据测量啊，月球的平均密度是3.33克立方厘米，而地球呢是5.5克立方厘米。这样一个平均密度，也就是说月球的密度是比地球差了一半。月球呢，不仅是比大家想象中要轻，而且它的引力也小，只有地表引力的1/6。美国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奖的得主哈罗德·尤利博士，他认为这个现象呢，是由于月球重心的空虚所导致的。英国的皇家天文学会的一个月球权威专家叫做威尔金斯博士，他出了一本书，叫《我们的月球》。在这本书里呢，博士就估计啊，月球中有一个很大的空洞，体积啊得有1400万立方英里。行星的科学家肖恩·所罗门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地球观测站担任主任，他也曾经发表过文章，写到说，根据月球轨道环形器的一个观测，我们得以获得了和月球有关的大量知识，尤其是在重力方面。他说啊，月球内部很可能是空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呢，月球表面的那些坑洞是陨石或者是彗星的撞击所导致的。在我们的地球上也有一些陨石坑。那么通常呢，一颗直径是几英里的陨石，如果要是以每秒3万英里的速度飞行，然后撞到一个实心的形体上的话，那么这就相当于是100万吨 TNT 炸药的威力。而这颗陨石撞击形成的陨石坑啊，它的深度应该是陨石坑直径的4到5倍。我们地球上的陨石坑都是这样的。 但是月球上的陨石坑呢，就不是这样了。在月球上啊，所有的陨石坑都很浅不深。那么在月亮背后的南半部有一个古老的巨大的撞击坑，叫加加林坑，也有人叫加加林环形山。那么这个坑呢，是由世界上第一位实现太空飞行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发现的，所以呢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加加林坑呢，应该是在月球表面最深的一个陨石坑了，而它的直径啊有将近265公里，而深度呢却只有4.8公里。计算一下就会发现，加加林坑的深度应该是只有直径的12%而已。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月球上面的陨石坑不论多大，那么深度最深也不会超过6公里。怎么说都感觉月球像是穿了一层非常坚硬的盔甲一样。还有一个特征，也可以说明月球内部是空的，那就是月球的低磁场。在自然界中，宇宙的天体啊都有各自的磁场，可是呢，月球就没有磁场。拿我们的地球来说，科学家们认为地球的磁场呢是来源地球内部的一个地核。那么地核呢分为内核和外核，内核是固态的，外核是液态的。而液态的这个外壳呢可以迅速的流动，就会产生感应电流，从而呢产生了一些磁场。那么地球磁场的强度是介于0.35到0.7奥斯特之间，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如果是实心的球体都应该是有一些磁场才对吧。而月球呢和我们想象的就完全不同，无论是对那些被带回来的月表岩石样本进行测量得出来的结果，还是说真的到月球上实地测量得出来的结果，科学家们都发现月球的磁场甚至是不到地球磁场的1/1000。那么这也就是说，月球几乎不存在磁场。由此可见，月球内部没有像地球这样的内核，所以呢，他们推测出来的结果就是月球的内部是空的。月球上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疑团。大家知道，月球的陨石坑有超级多的熔岩，这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这些熔岩呢，还有大量的地球上十分稀有的金属元素，比如说钛呀、铬呀、铝呀等等。那么这些金属都是很坚硬、耐高温，而且是抗腐蚀的。科学家们估计，要融化这些金属元素的话，至少要有2000度或者是3000度以上的高温才行。可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月球是太空中一颗死寂的冷星球，并且呢，专家们也估算过，月球得有30亿年都没有发生过火山运动了。那么月球上又是如何产生这些这么多需要高温的金属元素的呢？还有，太空人之前给我们不是带回来了380公斤的月球土壤的样本吗？专家们就发现啊，这些土壤当中竟然是含有纯铁和纯钛，可这些完全都是自然界不会有的纯金属矿。难道说有生命在月球上冶炼金属吗？那么说到这儿呢，阿波罗太空人啊还真就发现了，在月亮上啊进行着，至少说是进行过高智能生命活动的一些证据。太空人曾经拍下了一些月面环形山的照片，在环形山上呢，分明就是有人工改造过的痕迹。比如说，在月球正面的郭克兰纽陨石坑的一个内部，就有一个直角非常规整，而且呢，每个边的边长啊都是25公里。同时，在地面上、墙壁上也都可以看到有明显的整修的痕迹。而关于月球还有很多很多的谜团，我们这里啊就不一一赘述了。其实呢，大家可能都发现了，所有的这些谜团都指向了一个假设，那就是月亮它不是在宇宙中天然形成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月亮是谁造的呢？中国古人呢有一个说法，唐朝有本古籍叫做《酉阳杂祖天尺》，里边就记载说，唐朝大和年间，郑人本的表弟还有一位王秀才，就在中岳嵩山漫步。当时呢，河南境内的嵩山呐、植被茂盛，两个人穿山越岭，然后就迷失了回家的路。这时呢，天就要黑了，两个人正来回转悠呢，忽然他们发现，在草丛里有一个人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睡得正香。两个人就赶紧凑过去问这个人，可是反复问了几次，这个穿白衣服的人都不理睬他们，继续睡觉。 郑表弟和王秀才就赶紧再三的呼唤他。后来这个人是终于起来了，就问这两个人，你们是从哪儿来啊？两个人就一五一十的回答着。然后这人就说，你们知道月亮是由七种珍宝合成的吗？月亮的造型好像是一个弹丸，上面明亮的地方啊，是因为太阳照到月亮的突处而显现的。曾经啊，有82000户修造月亮，我就是其中的一户。一边说着，这人就一边打开了包裹，里边有凿子、斧头之类的。那么包裹里呢，还有一些玉屑饭，这个玉屑饭也就是玉石磨成粉末之后做成的饭。白衣先生呢，分别是给这两位分了一点玉屑饭，说你们吃了它，虽然不能保证长生不老，至少是可以让你们一生不得疾病。说罢，白衣先生就给二人指了出山之路，然后就消失不见了。看来这位白衣人就是造月亮的工人了，他还说了一句常有82000户修之。这样我们算一下，如果当时的一户按照我们现在中国的最低标准，也就是3个人来算的话，那么当年呢，也至少是有246000人，他们一起修造修建了月亮。那这得是一个多么庞大、多么浩大又壮观的工程呢？从此啊，中国古典的文学中就有什么玉斧修月、修月斧、修月户、修月手之类的典故了。无独有偶，在现代社会呢，也有一个人说自己就曾经是那82000户之一。这是一位修炼人，他有特异功能，他通过功能呢，可以看到自己在很多次的轮回转生当中所经历过的人生。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之前介绍过很多轮回转世的故事，而这位修炼人的故事有一个最特别之处，就是他可以看到自己有一世呢是生活在上亿年前的史前时代。这听起来呢就像是一个神话故事了。他说啊，自己曾经在一个科技相当发达的史前时代转世过，那时候的科技发达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现代的这些发达程度，许多现代人认为是不可能的科技，在当时的社会啊都是家常便饭。当时的人类啊，科技发达到想要制造一颗月亮上天来照亮黑暗的夜空。那么这位修炼人呢，在当时就是一个工程师，他就协助建造了月亮。他说，月亮中间不但是中空的，而且还放满了各种精密的控制仪器呢，还有精密的齿轮组合啊之类的，而那些机械的精密度啊，要远远高过我们目前最尖端的科技了。而这些机械呢，都是用来维持月球可以正常环绕地球运转的，而且呢，他们还使用了一种超高密度的能源来维持月球的自转和公转，所以呢，直到今天月亮还是没有停下来。而当时月亮的正面是完全抛光的，所以在晚上我们看起来是光芒四射，背面呢则是放一些控制仪器之类的，所以说人们将月亮的正面设计成永远面向地球。而且这位修炼人还介绍了，说史前人类啊比现代人更重视精神方面的力量，他们知道一个理，也就是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于是呢，他们常常用自己的精神力去控制物质的发展，加强物质的发展，不像我们现代人只是重视技术方面的改进。而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制造月球的这种过程中还起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他介绍说，当时的人会净化自己的思想，让自己的心念很纯，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加强放大某种能源了。比如在地球上组装好月亮的骨架之后，有一群人呢就围着有一些装满类似水晶但是有一种更纯净也没有杂质的矿石，有这样一种机械装置对着这些矿石啊装置啊，他们就在地上打坐，用意念加强这些矿石的能量，使庞大的月球腾空升起进入轨道，然后再在轨道上进行后续的组装工作。他们架起了一个巨型的框架，那么当时呢还有无数的太空小飞船来回穿梭。这些太空小飞船呢，也就是一些小艇，都是单人座或者是双人座的，他们都是穿着青天的太空服，日夜不息的施工打造，看起来啊好不热闹。听起来呢，有朋友会觉得这都是天方夜谭吧，但是现在有一种关于月亮起源的一个流行说法，和这个修炼人的说法又是不谋而合的，就是说月亮是拥有高科技的史前人类制造的。当初呢，月亮是由一个坚硬的人造金属构成的空心球体，直径呢要比现在的小， 随后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宇宙的各种尘埃啊，逐渐的在月亮球体表面累积聚集，慢慢的就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月球了。而外星人呢，是在这之后利用了月亮，把月亮呢作为他们观察研究地球和人类的一个基地了。那么大家觉得这个解释如何呢？这里呀，还有一个事儿，在今年的3月2号，日本有一个亿万富翁叫前泽有作，他在推特上就发了这么一条推文，说要邀请7位有兴趣、有条件的人当他的队友，和他一起在2023年搭乘太空船奔向月球，实现一个绕月旅行。他还把这个旅行叫做“亲爱的月球 ”（Dear Moon）。前泽有作还说，他将支付这趟月球之旅的所有费用，人人都可以报名。那么报名的截止日期是3月14号，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报名呢？如果足够幸运的话，那么很快就可以近距离的对月亮一探究竟了。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收看《未解之谜》，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未解之谜。我们会在这里啊分享很多宇宙的未解之谜，也欢迎大家呢在留言区留言，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人生体悟。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传播。还有一个事儿和大家说，因为 YouTube 的脾气啊不是很稳定，审查呢也是越来越严厉了，所以我们在另一个平台 YouMaker 优美客也建立了一个频道。这个平台呢将是我们未来长期使用的平台，它的链接呢就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文字介绍还有置顶留言里了。欢迎大家在优美客上注册账号并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次见啦。